来开始讲正题啊。怎么样子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因为这个题目啊，很多人都听过了，所以我只要把重点提一下就好了啊。这边我列了四件事情啊，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不怕重复的跟弟兄姊妹再说啊。要做这四件事情来寻求的时候，那一个根基是我们已经先在主面前预备好了，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如果这一关还没做好，这四件事情先不急着做，再回头去祷告，祷告到我里面在主的面前真是把我的喜好，把我原来的拣选，把我任何的判断啊，把我任何这个好处厉害通通放下来，说主 Thy will be done， 我在你的面前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在我身上得以成就。弟兄姊妹，这一关是我们整个寻求神旨意最大的祝福，一定要过。当我们真过的时候，我们生命一定长，我们一定蒙神祝福。千万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觉得我过了这一关我就完了，那神的旨意神一定敲我，叫我敲那个不好的啊，那个坏的，一个是享受的，一个是比较顺利的，一个是不好的，神一定叫我敲那个。你不要这样去想神啊，我们的神不是 Cinderella 的后妈啊，她不是那么坏的一个后娘啊，她神是满了爱的，她会把好的给我们。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真的，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你真来寻求神，神愿意把最好的给我们，因为神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所以我们第一关一定要预备好啊。那在这里就讲到四件事情，第一个，圣灵的引领和基督的平安。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他活在我们里面。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他说以后你的教师不再会向你隐藏，你或向左或向右，你一定会听见声音说，这是正路，当行在其间。弟兄姊妹，那个日子已经实现了，在主耶稣圣灵降临的时候，以赛亚的预言已经实现了，我们的主再也不隐藏，他活在我们的里面。你碰到左或右，你不需要去丢树枝了，主会告诉我们，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做主，他会在这里带领我们。那你会说，哎呀，我从来不知道那是什么，我怎么知道那是圣灵呢？我怎么能够明白呢？弟兄姊妹，主在我们里面，这是超过我们所能形容的，他真实在我们里面，你真正 pay attention， 愿意顺服他，愿意去听他，去明白他，你会发现在你里面真是有一个很奇妙的引领。对那些刚刚得救的啊，比较刚刚得救的，那么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领基本上分为两面，一面呢是在消极方面的禁止阻止，一方面是在积极方面的告诉我们，像主告诉彼得说，你下楼，你下去啊，这个该撒利亚这个百夫长派来的人来了，你要跟他们去。主这是积极的引领，主对保罗说，你要往哪里去，这是一个积极的。那另外一面呢是消极的禁止，就是不可以。连保罗这么认识神的人，神也用这样的方法带他。那很多时候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神就用那个不安啊，用一个很强烈的禁止的感觉来阻止我们去做一些错误的决定。我常常讲的比喻你们都晓得，一个小 baby 小孩子慢慢长大，他最早听懂父母亲的话啊，不是说你去给我拿拖鞋或干嘛，而是 no no 不可以，他的手要去摸火的时候你就说 no no， 他马上手就收回来了。小孩子懂的，我们也懂，基督的平安一下子在我们里面不安的时候，不要随便做决定。神是信实的，他一定会引领我们，他也许在正面上带领我们，他也许在反面上他禁止我们。所以保罗要往这里去，耶稣的灵不许他，就要往那里去，神的灵禁止他阻止他，所以保罗就走了另外一条路。其实这是我们身上里面要常常学的啊。这样子的事情在圣经里面非常非常的清楚啊。旧约用云柱火柱带领百姓，很清楚的云柱火柱看得到的。新约呢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啊。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四节讲到，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子，神是用他的灵来引导我们。自由主的恩膏会在凡事上教训我们，那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第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的经验不够，先不要着急，这是一个生命，它会慢慢长起来的。跟主太陌生了，刚开始这一关比较不太容易了解，没有关系，只要我们有前面的根基打好了，愿意顺服他，你会发现主会用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来 arbitrate， 来当裁判， 你一犯规的主会说 no 不可以啊，你走偏了，你走对了，神会用他的喜悦，用他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你就继续往前去。那这是讲到圣灵。第二件事情讲到圣经的教训和原则啊，那主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他照亮我们的黑暗，他显明路上的陷阱，他为我们指出道路是哪里，他让我们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当你不明白神旨意的时候，不是说要临时抱佛，不讲佛教了，就是不要说临时在那边下功夫啊，去乱翻圣经啊，那平常就应该好好读主的话，熟悉神的法则。那么当我们碰到一件重大的事的时候，那一定去跟神的旨意去做一个比较。神今天给我们的旨意绝对不会违背神在圣经上那么清楚的教导，绝对不会冲突的。所以如果今天神给你的带领跟圣经冲突的话，请你赶快刹车，绝对不要做。圣经的教导太清楚了。我以前讲过，在高雄乡下有一个教会长老啊，他这个婚外情，想要娶个妾，他为了要 justify， 为了要让自己名正言顺的可以娶她，那么他娶了她以后，教会很多人反对，说你怎么可以娶妾，也违背政府。他说我娶她是祷告过的，是出于神的。人家说你怎么会祷告过，是出于神的？他说我在娶她的前一天，我跟神祷告，如果不是神的旨意，让我今天晚上睡觉以后就死掉，起不来。所以他说第二天我起来了，就感谢主啊，主让我娶她。弟兄姊妹，你不一听就是 ridiculous， 完全不合圣经。所以神给我们的引领绝对不会跟圣经冲突的，这是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旨意啊。那千万不要临时这样去翻圣经，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你这样翻会出问题的啊。那么如果你真是这个，虽然在历史上在教会的见证里面，我们偶尔真听见神实在很怜悯一个人啊，借着他翻这件事情给他一条出路啊，但是神不要我们做这件事情。你知道犹大出去吊死，你要不要去吊死？好，这以前人家常常讲的，他一直就知道这个马太福音27章说犹大出去吊死，他就觉得这一章这个决定错了，他就再重指一遍，一指呢指到右边的，主说朋友你要做的就快做吧。他讲怎么可能呢？一定错了，再翻一次好了，再一指，指到约书亚记17章，那你们单言不去要到几时呢？要不要自杀？如果你弄这个做引领的话，你就完了，就完了。弟兄姊妹，不要靠这个，这个不准的，这绝对不准。那主的话是我们这个一路上的指引啊，它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它让我们行路有智慧，知道什么是神的路啊。所以很多圣经的教训原则，当你一去祷告的时候，你就知道该怎么做。我这次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在北京，那有他们给我做见证，说有一个姊妹啊，她有一天在街上捡到了不知道几一个弟兄捡了10万块人民币，另外一个捡到了6000多块人民币。那他们跟我们做见证，他们拾金不昧啊，愿意把它还出去。结果呢，那个姊妹回到家跟他父亲讲这件事的时候，他的父亲是几十年忠贞的共产党党员啊，那一听就说不可以。他说你如果交出去的话，就被上面的人吞掉了，不会真正还到那个掉的人。所以他说啊，你就干脆留在身边好了啊，就是这个啊天助你也，你就留着吧。姊妹在主面前祷告，就觉得决定不可以做这件事。他就跟他父亲讲，他父亲就生气。他到这就跟他父亲讲，他说我保证你一件事，这个钱决定不被别人吞，决定还到那个人手中，可不可以？然后呢，他就公开的贴了一个海报啊，在那个找到工作就是找到钱的附近，他就贴了海报说拾到多少钱多少钱，请跟某某人联络。结果失主真的找上门来了，然后一讲的，结果果然是 match， 他把钱还给他。他就是还给他了。那底下的故事我不讲了，还有很多很好的基督徒见证，反正钱人家要谢他，要发生什么事情，那我没有空去讲了。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在这里问说，到底这个钱该不该还？那的确爸爸讲的很有道理，是不是？因为我不太了解啊，是不是真的出去了就到不了人家的手上啊？ Which is possible 啊，你可以用这个理由去 justify 自己，我如果出去还不到别人，给这些人污了，那还不如主我留着，我可以给教会奉献也可以，我可以去帮助穷人也可以，你可以讲很多理由嘛啊，然后留一点点做奖赏啊，就是你可以讲很多理由。但是我们的姊妹在主的面前知道主话的原则，照着主的心意就去做啊，这样子的事情啊，神也会给我们智慧啊。你这个讲到合乎圣经的原则，那第三个讲到身体的保护和印证啊，为了福音朋友身体，我们讲到教会，讲到 当你在碰到这些抉择不太能够明白，那我们自己又不知道圣灵的引导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对圣经又不熟，而这个决定又真的是很难做，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感谢主，神把我们摆在神的家中。你一个肢体有感觉，全身都会有感觉的，你不能够明白神的头的意思是什么，你带到身体里面来，教会特别一些属灵的长辈们，属灵的前辈，当你去请教他们的时候，大家一起为你祷告，那么圣灵在每一个人里面的感动，那常常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保护，也是一个很好的印证。我们要学习顺服。今天很多人很麻烦，这个一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有时跟他交通，他说神已经对我说了，我说我已经很清楚了，神已经这个我已经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了，所以他这样一讲的时候我就不敢讲话。所以上次徐华弟兄来的时候，他说他最怕碰到两种基督徒，那第一种基督徒我不说了，第二种基督徒就是这种，他说每一次呢碰到他就说神已经对我说了，徐华说那我就嘴巴就闭着，我就听他讲嘛，因为神已经对你讲了，我还能讲什么那很多的苦头你自己得去面对。如果我们够谦卑的话，我们愿意服在教会，我们一同来寻求。但是在这里当然前提，教会要有一般人真正爱主，真正愿意让主掌权，真正把这件事情带到神的面前去为你祷告。所以当有人真的把问题带到教会，带到神家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其实责任很重的，因为我们需要一同来寻求，来帮助弟兄姊妹来明白到你前面该怎么做。我请弟兄姊妹，就是如果你在人生很重要的决定的事上，千万不要随便自己做决定，多跟一些这个属灵的前辈们交通，对我们是祝福。尤其在婚姻的大事情，我们已经看到太多了，看到太多，真的很多人做了决定以后，那个结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很多人在主的面前众人都印证以为美的，我们也真看见他们后来真是满了神的祝福。不是说今天教会是一个地位，而是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一个活的，跟元首是活的。所以我们一同来寻求，一同来谦卑的仰望神，我们更不容易错啊。那这是讲到第三个，那第四个讲到环境的显明啊，还有神在环境上的安排。所以你发现我把这个摆到最后了，这是不信主的人或者我们平常最容易把它放在第一个，甚至变成唯一的一个做决定的根据，就是根据环境。那是太危险的事情，环境帮助我们只是一个辅助的印证，神在这里的确也开路了，神也显明了他的意思。所以在环境的事情上，我们只是一个辅助的帮助那么在这边是一个 proof。 所以我们祷告以后，好好祷告以后，每一个环境在主的面前就不是突然的了那每一个环境都要问主说，主你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你的意思到底是怎样，让主一步一步的显明。如果我们没有祷告过的话，很多的环境很危险的，都是欺骗的，很多的环境不准确的，我们都要小心。那当我们真正祷告过以后，那就很不一样，那么神在环境上一路一路显明。那我81年来加州找工作的时候，那时是经济不景气那人家付了我机票来这边找工作。找了这个3天以后，我就很想回去因为在这边第一个我没有车子，每一次要 interview 一下的话，我要坐公共汽车绕来绕去，坐到 bus station， 再坐到 Oakland， 再坐到哪边，然后再坐 bus， 每一个 interview 回来我就累了个半死因为要去查地图，根本没有车子。那第二个呢，我那时候住在一个美国教会，住在美国教会的弟兄之家，那我自己住在那边呢不太舒服，因为他们把我当这个异类看因为那个教会是觉得他们才是教会，所有其他的教会都是错的，所以我坐在那边呢被他们当做一个在这个活在巴比伦一个不爱主的基督徒来看我，就心里面很不舒服所以我就很想回去。所以我那个工作 interview 出我机票的那个一下子没有工作以后，我就马上跟主说，主我要回去了。可是很奇怪，当我每次祷告说主我要回 Oklahoma 去的时候，里面就很不平安那主叫我再留下来。哎呀，你知道这是 against my will， 就是 against 我自己的喜好。但是当我越祷告的时候，我就求主，我说主啊，如果真是这样子的意思，你让我知道，你让我顺服。所以我也在主面前越祷告越觉得是主要我留下来。后来我就决定顺服，我说主，那我就留了。我就打电话给念慈，告诉他们说我会延后回去。结果打完电话知道以后，我那天晚上一看新闻，这个是美国航空公司的 pilot 罢工。 这个1981年的时候，那个拍的罢工啊，雷根总统下令把他们开除的，啊，那次所有的飞机停飞，所以我第二天的班机我想走就走不了，啊，非常奇妙的就把我留下来，啊，我就顺服下来啊，那么多留了3个礼拜，也通通4个礼拜啊，这时候到了，主就叫我回去了，所以我就回去了，这也就是因为那3个礼拜，主为我预备的工作把我带到加州来，因为其实我从来没有想到要来矽谷的。我祷告的2个地方啊，一个是在维吉尼亚啊，去一个连长的江弟兄那边，啊，另外想到洛杉矶去。我原来就想这2个地方，结果主很奇妙的把我带到加州来啊啊！所以这我是觉得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真愿意顺服神，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愿意来学，那么主就带我们。啊，在我自己的经历里面也有过好几次啊，不祷告就去做决定，结果吃了很多的苦头，啊，很多的时候照着自己的意见去挑选。弟兄姊妹也发现他没有价值，就算没吃苦头，后来发现没有价值，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好好走。那最后只发1分钟讲，当你碰到紧急的情况下，你又不明白什么叫做圣灵的带领，圣经又不熟，旁边又没有弟兄姊妹，然后呢环境又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你需要赶快做决定，怎么办？哭啊然后我们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还是一样的原则，只要我们心里的态度存着主我愿意顺服你，我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我们的心里面真正像主这样子诚实的祷告以后，我们就照着里面的平安，照着主给我们的智慧，照着主给我们的 judgment， 我们做一个决定，神会保守我们的。因为你里面有这样子的祷告，而且告诉主说，主如果我的决定错了， anytime 随时来拦阻我，来校正我，我都愿意顺服。当我们真诚的这样子态度的时候，你可以放心在那个紧急的情况下去做那个决定，神负你的责任，让你真正这样子祷告过了。弟兄姊妹，结束的时候我们再问起头的那个问题，念慈刚刚开始告诉我们有2条路，一条是宽路，找到的人多，在上面走的人也很多，但是至终是引到灭亡，另外一条路是窄路，找到的人也少，但是至终却带领我们得到永生。今天我们要问的就是我们到底走在什么路上， Are we still on the way？ 我们是不是还在神的旨意中，照着神的心意活着？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底下一起有些祷告。